教室是一个民主国家。与哲人的对话没那么容易完结，这一点青年也很清楚。特别是涉及抽象辩论的时候，这位苏格拉底可是相当不好对付。但是青年似乎已经成竹在胸，那就是尽快脱离这个书房，将辩论引到教室之中，提出一些俗世的现实问题。我并不想胡乱地批判阿德勒思想，因为它是一种过于脱离现实的空论，所以我要把它拽入到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来。这样想着，青年拉了拉椅子，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过去，不可以沉溺于悲剧之烈酒。我们应该探讨的仅仅是以后怎么做。好吧，就以这些为前提进行咱们的谈话。要说摆在我面前的以后的课题，那就是在学校实践什么样的教育。咱们直接谈正题，好吗？
当然。
好的。您刚才说具体性的第一步应该从尊重开始，对吧？那我要问一问，您的意思是说，只要将尊重引入班级，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吗？也就是说，只要有了尊重，学生们就不会再发生任何问题。
仅仅如此还不行，问题还会发生。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还是必须批评吧。因为他们这些问题学生做了坏事，也打扰到了其他同学。
不，不可以批评。
那么您是说就这么放任他们胡作非为？这不就等于说不要抓小偷，或者不要惩罚小偷吗？难道阿德勒会承认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？
阿德勒思想并非无视法律或规则，不过这里的规则必须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出来。这一点无论是对于整个社会还是对于班级管理都非常重要。
民主程序？
是的，把你的班级看作一个民主国家。
哦，什么意思呢？
民主国家的主权在国民那里吧，这就是国民主权或者主权在民原则。作为主权者的国民，根据彼此达成的协议，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，并且这些规则适用于全体国民，一律平等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人人都能够遵守规则，不是被动的服从规则，而是可以做到更加主动地去守护我们的规则。另一方面，如果规则不是按照国民意志制定，而是由某个人独断专行地决定，并且执行起来还非常不平等，那情况又会怎样呢？
那样的话，国民也不会善罢甘休吧？
为了防止反抗，执政者只好行使一些有形无形的力量。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国家，企业亦是如此，家庭也一样。在靠力量控制的组织中，从根本上就存在着不合理。
的确如此。
班级也是如此，班级的主权不属于教师，而是属于学生们，并且班级规则必须根据学生们的协商制定，首先要从这一原则开始。
您依然是爱把问题复杂化。总之您的意思也就是说，要认可学生自治吧。当然，学校也有一定的自治制度，比如学生会之类的组织。
不，我说的是更根源的事情。例如把班级看作一个国家的时候，学生们就是国民吧， 倘若如此，教师的角色又是什么呢？
哎呀，假如学生们是国民的话，教师就是统领他们的领导、首相或者总统之类的吧。
这就奇怪了，你是学生们通过选举选出来的吗？如果未经选举就自命为总统，那就不是民主国家，而是独裁国家。
哎呀，道理是这个道理。
我并不是在讲道理，而是在摆事实。班级不是由教师统治的独裁国家，班级是一个民主国家，每一位学生都是掌权者。忘记这一原则的教师会不知不觉地陷入独裁之中。
您是说我沾染了法西斯主义？
坦率地说，是这样。你的班级秩序混乱，并不是学生个人的问题，也有你作为教师资质不够的原因。正因为是腐败的独裁国家，所以才会秩序混乱。独裁者掌控的组织根本无法避免腐败。
请不要找茬儿，你这么吹毛求疵到底有什么依据？
依据非常清楚，就是你不断强调其重要性的赏罚。
什么？
你想谈谈这个话题吧，表扬和批评。
真有意思，那我就从这里向您发起挑战。关于教育，特别是教室里的事情，我可是实践经验非常充分的人，我一定要让您收回刚才那种非常失礼的评判。
好的，那就让我们好好谈谈吧。